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讲到了21章的1到19节，而我们停在了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21章的第四节。我们上次讲到呢，21章的第四节提到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而这第二句现在解释这一种自大狂的失常行为，也就是足以等同狂傲这种理智上的骄傲的前因后果。不耕种的田地这个隐喻，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3章的23节，强调以及解释了他们的骄傲。就好像不耕种的田地，因为它没有经过开垦，也没有播下好的种子，而产出了没有办法食用的植物一样，恶人也因为没有办法听从道德管教，因为他们缺乏好的指导。这个隐喻的道德意图，通过生出罪恶来厘清。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10节，他们不敬虔，行事也不符合道德，在神的面前有罪，是该死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5节、18节、18章12节、29章23节跟30章的13到14节。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16章的5节跟18节，以及18章的12节。16章5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18章的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因此第四节的经文大意是，这可以理解为向我们显明第一点，恶人的特征眼高心傲，对神对人都傲慢无礼，时刻在耕作他自己的计划，设计陷害别人，这样的人实在是恶人。恶人的灯是罪，罪是恶人的骄傲跟野心，是他们的荣耀和喜乐，也是他们的专长。第二点，恶人的悲哀，他阴谋算计，精心策划，这些都是他的罪，他陷在罪恶之中，自掘坟墓。恶人的专长和乐趣就是罪。曾经有一个主教这样说，他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完全不顾神的荣耀，所以他们耕作乃是罪，难怪他们献祭也是罪。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8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5章8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因此第四节的经文呢，讲白一点就是眼高心傲就是恶人的灯，这乃是罪。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的作者呢，现在在第五节的反义平行体当中呢，将自大的恶人更准确的定义为急于发财的人。反义平行体，殷勤者、筹算的和急于发财的，其实真正讲起来并不是很工整的一个对比，暗示呢急忙的行为是没有经过道德反省的，避免艰辛的一个勤奋操练。我们应该假设努力的人在神启示的框架当中，以创意筹谋，并且凭着天性顺势而为，但是那一些急于发达的人，行事置神圣秩序于不顾，在钱财的事上急速带有贪婪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8章20节，也可以参考箴言11章24节， 说话急躁则显示说的人没有经过反省。这里也可以参考箴言29:20。在其他地方，殷勤的人通常是跟怠惰的懒人做对比。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0:4、12:24-27、13:4。但是这里则是跟急躁轻率的人做比较。懒的人呢，在行动上有缺欠，急躁的人呢，则是思虑不周。殷勤的人的精明显示在他有智慧的一个策划，跟思虑不周、动机不良的行为是形成对比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1:24-28。有学者正确的把殷勤的人定义为行在真理中、决断不含糊的义人。每一个及一律没有例外，在第一句当中可能略去，因为人不应该假设一些殷勤的人无法赚钱。这两种生活模式的后果是完全相反的，前面的只会带来丰裕，后面的到头来只会带来缺乏。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24-14:23。这节经文里头的指字是指预料之外的一个结果，跟那些行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的人所期望的不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1:2。节制的殷勤的人意外的只获得多于他们所投资的。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2:7、希伯来书6:12。而没有节制的急躁的人只会丧失赖以为生的物品。神的计划和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跟意念。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5:6跟箴言的11:24。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2:7。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再来我们看希伯来书6:12。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因此呢，这第五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致富之道。如果想在世上安居乐业，就应该殷勤工作，不怕劳苦，不怕困难，兢兢业业，把握各样的机会，尽心尽力，不能急躁，不能催逼自己或别人，要合理温柔，细水长流，不但要殷勤，还要创新。殷勤筹划跟殷勤工作同样重要，计划跟工作同样是好的。通达殷勤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这样的人是丰衣足食的。第二，致贫之道。行事急躁，在自己的事上鲁莽，不动脑子，不愿花时间思想，贪图利益，不择手段，通过不正当的行径和不明智的谋略叫自己暴富，这样的人必走向贫穷。他们指望自己的想法和计谋能成全自己，实际上却是毁了自己。因此这第五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其实就是指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乃至缺乏。再来我们看21:6，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这里经文提到吹来吹去的浮云，有一个英文版本 NLT 跟70世译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马索拉的经文是翻成对自寻死路的人是吹来吹去的烟雾，而这两个版本呢，都认为榨取的财物既短暂而且又致命。在前面的第五节的第二句话，急于求财的人如今被形容为以诡诈的言语敛财，他们的缺乏也递进为寻死的人的风吹气息。就好像3-5一样，第一句表达了主旨，也就是愚昧的境况，用诡诈之舌求财。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6:17、20:11跟8:21、10:2。他们的话呢是反社会的，捏造事实以图使自己的仓库装满食物以及贵重的金属，但是却损害了社会利益。第二句呢，则以隐喻来表达他们的悲惨下场， 这个隐喻是跟不义之财同位的。风吹是用来形容叶子，比如说像利未记的26章36节、约伯记的13章25节，或者是枯干的植物，比如说以赛亚书19章7节，或者是形容糠秕和气息，比如说以赛亚书的41章2节跟箴言的21章6节。这些东西都代表了已经归于无有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26章36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再来我们看约伯记13章25节。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再来我们看以赛亚书19章7节。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再来我们看以赛亚书41章2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有形的气息是拟声词真气气息一贯的意思，这个词语带有过度和短暂的意味。讽刺的是，以诡计所得的财宝本身就是虚假的，他们像气息一样虚无。那些寻死的人是指以这种方式所得财宝的结局，以及以这种方式求财之人的下场。我们可以参考箴言10章2节、11章4节、20章21节、28章20、22节。欺诈的人非但不能得到所渴求的财宝跟生命，更发现自己其实在早死，也因此丧失了一切。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13章11节、20章17节。因此第六节的经文大意是，这里显示一些人的愚昧，他们指望以不诚实的手段获取财富，生意场上欺压剥削别人，作假见证，伪造契约，只要有利可图，撒谎不觉得羞耻。也许他们靠这些手段可以发一些财，但是第一，他们不会满足，所得的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心中常有失望和烦恼，没有安宁，没有信心，反而时时焦躁不安。他们受自己良心的责备，受世人的指责，因此像浮云吹来吹去，惶惶不可终日。第二，他们没想到自己要面临毁灭，表面上用非法手段牟利，实际上却是取死。因为所得的财富招人嫉妒算计，也因诡诈之舌求财，要受到神的愤怒和咒诅，会沉沦到地狱中去。因此第六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一点的意思，就是指用诡诈之舌生的财，像被驱散的真气，寻找灭亡。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7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就好像六节是五节的延伸跟递进，其实第七节也是第六节的扩充，并且再次教导我们，与恶人的欲求相反的事终将突然临到他们。以说谎的舌头行骗所得的财宝，会引发暴力，而恶人呢，丧失生命和财产，被形容为像鱼落在网中一样。第七节的第一句重申他们的罪行和后果，第二句则提到了起因。恶人的暴力可能是作者有意用一语双关来带出罪跟罪的后果。另外一方面，暴力毁坏这个词跟毁灭一样，既然是指社会上任意破坏的罪行，包括了迫害、暴力，也可以指被蹂躏的一个事实或状态，就是等于摧毁、灾殃或颓垣败瓦。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所有格的既然可以表示行事的人，也就是恶人行暴力的事，也可以表示受词，就是指恶人遭受蹂躏。 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跟英文词典，以及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跟亚兰文的大词典，都用第一种理解来作为21章7节的一个解释。但是第二个解释也不能排除，将自己拖走是用拖网捕鱼来比喻暴君以任意和血腥的暴力来对待受害人，但是这个行为出现反扑，使得他们自己深陷网罗当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17、19节、11章3节、5节、6节、8节、18节、12章13节、26节、13章21节、14章14节、15章6节。他们有这样的遭遇，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26节、1章24节、10章4节跟21章3节。跟21章3节形成的首尾呼应效果显示，上帝是他们被拖走的一个行事者。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1章3节第2句。这一句的箴言假设了恶人有机会悔改，但是并没有解释怎样有机会悔改。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20到33节。因此第七节的经文大意是指一，不义的本质，用谎言求财其实跟抢劫没什么两样，撒谎就是偷窃，在生意场上撒谎如同偷别人的钱包，别人除了不相信没别的办法保护自己。有人说他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这不是抢劫的一个借口，因为诚信是必须的，是我们欠社会的债。第二，不义的原因，人不肯按公平行事，他们不愿付所应当付的，只想扣下一个部分，能省下就是赚钱，最后就成了抢劫。不肯按公平行事的人呢，定义要犯罪，而不义的后果，罪人要自取灭亡。恶人的强暴要使他们惊恐，他们心里要充满恐惧和惊讶，良心也要刺痛他们，令他们战惊，今世要扫除他们直到永远。所以他们前面说到他们自己取死。因此第七节经文如果讲白了，是指邪恶的人为自己的暴力所毁灭，因为他们拒绝走正直的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再来我们来看21章8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这节经文提到负罪的人，这里是只出现一次的一个罕用语，或许应该把这个以单词形式出现的这个有罪的修改为外人或者是陌生人。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9章3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这节经文里头的外人跟这里的有罪的其实是同一个字词，也就是说这边可以翻成有人在他的路上弯曲，他是陌生人。而这节经文提到了行什么走，这里希伯来文其实没有这些动词，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而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是正直，在英文版本的 NLT 版本呢，这里的路是借用自前半句，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但清洁的人他的行为是正直的。行为是末尾的词，跟21章6节希伯来文的首一个词用这个字的词根是相同的。而第八节这一节呢，按照神的评价，将那些高傲，请参考第4节，急躁，请参考第5节， 诡诈请参考第六节，和暴躁者请参考第七节，评定为负罪的，显示他们是被审判的。别人呢，因他们乖僻的道路而认出他们来，就是这个第八节的前一句。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3章6节。事实上呢，对他们来说，正直的道路惹他们讨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9章27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再来我们看箴言29章27节。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这一节经文里头的但是的这个但字标示了反义体，而作者呢也用道路作为一个隐喻，由第二句的正直这一个词来暗示这一对反义平行体交错的比较了负罪对上纯洁，以及描述词弯曲对上正直。这里提到什么的路和他所行的其实是一个不工整的平行体，后者以关于品格跟后果的描述来扩充，而前者则有操守的一个描述作为亮点。负罪之人呢，是在旧约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的词汇，它的意思其实应该是由阿拉伯语的使自己背负罪行和使背负罪过而来的，但是也可以按阿拉伯语来翻成是错了、不诚实的。而这里不工整的平行体负罪跟纯洁，显示前者的动机未能免于道德上的污秽，后者则完全不受论断。这里的弯曲也是在旧约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的词汇，它的意义是从动词推翻或者是改变、演化和推断而来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7节。经文里头提到弯曲的这一个形容词，跟它的反义平行体正直一样，带有形状跟道德上的一个双重意义，来贯彻智慧的思想。纯洁的人不会走像迷宫一样的路线，反而是持守正直、合乎道德的路。他们真诚透明，不会口蜜腹剑，是可堪信赖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8章7到9节、腓立比书2章19到22节、提多书1章15节。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2章19到22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腓立比书这一段小经文呢，在讲提摩太，而提摩太呢，正是一个真诚透明，不会口蜜腹剑，是可堪信赖的人。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提多书1章15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提多书里头提到的洁净的人，应该就是这边可堪信赖的人。因此第八节的一个经文大意是指，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第一，恶人走恶道，人如果负罪，他的道路必弯曲，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道。世人败坏本是如此，他们都偏离正路。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4篇2节跟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这两节经文讲的意思就是人都偏离了正路，所以世人败坏本是如此。而属肉体的人呢，也都偏离了正路，但负罪的人就是诡诈的人，在一切的事上玩弄阴谋诡计的人，他们的路都是弯曲的，跟一切尊荣诚实的法则完全相反。他们的道路弯曲，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出现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他们的道路也远离一切的良善，叫人远离神，远离神的恩惠， 神却要远离这样的人，凡是诚实的人也都要远离他们。而第二点，清洁的人呢，借着他们的行为表明出来，因为他们所行的乃是正直，就是公义合宜，蒙神悦纳，受人称赞。世人的道路是叛逆，是负罪弯曲的，但是清洁的人借着神的恩典得以脱离世人的道路，他们的行为正直，就像挪亚在古时候那样。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因此这第八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是指犯罪的人路径弯曲，纯洁的人行为正直。再来我们来看一下21章的9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节经文里头提到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21章呢19节是用更极端的措辞来重申了这一点，结束了这个诗段的首尾呼应。所以换句话说，21章9节跟21章19节其实两个是首尾呼应的。这里的主题呢，从邪恶的男人转到了邪恶的妻子。这里讲到邪恶的妻子，其实是指爱争吵的妻子。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章16节22节12章4节18章22节19章13节跟21章19节。有自私的心呢，连最亲密的关系都能破坏，不论是夫妻还是邻舍都是一样的，都不能幸免。由这样看来呢，第九节成为了一个过渡的经文，把前后两个有关恶人的子单元连了起来。这一句宁可怎么样也不怎么样的箴言呢，在25章24节也重复了一遍，描绘了住在房顶的角上那种孤寂、不安和欠缺。翻译为屋顶的这个词可以指任何的平面，比如说祭坛、高楼或者是城门的平面，坚实平坦的屋顶能够承载人。虽然巴勒斯坦人夏天时会在平坦的屋顶上睡上一宿，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9章25到26节，但是这一句宁可怎么样也不怎么样的箴言并不是在描写宜人的夜晚，或者诸如列王记下4章10节描绘的阁楼。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4章10节，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在21章的19节的对观的一个平行体里面，旷野取代了房顶，其他宁可怎么样也不怎么样的箴言也把争吵的妻子比喻为一个渗漏的屋顶。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9章13节27章15节，因此这里的房顶是指暴露在各种天气当中的房顶。不过对比之下呢，这种恶劣的物质生活环境暗示了在邻里的情况良好，并且得享平静跟安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7章1节。这一节经文里头的第一句是描绘一种不好的实体环境，就是遇上了从天而降的风暴，却无处栖身，只能在屋顶上的矮墙交接处形成的角落中瑟宿。而这里的第二句则描绘了最恶劣的一种属灵情况，就是跟争吵的妻子同住一屋。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